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次为你预备的解经与研经。解经的目标是什么呢？解经的目标我们过去强调，就是我们要决定经文正确的意义，所以并不是解经呢，并不是按着我们个人的意思来曲解经文。加尔文他曾经说过，解经家一个解释圣经的人首要的任务呢，是让作者说出他所要说的，而不是将我们认为作者应该说的强加于他。其实我们人的思想呢，常常是用文字来表达，这个字词啊是句子的构成部分，所以要明白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研究圣经的字词如何组成这个句子等等。那么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在解经研经里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吸收到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回到经文的原意啊，我们才能够对经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谈到了圣经中间有很多不同的文体啊，每一段经文呢，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先了解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文体。上次我们谈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一个典范，它是借着一个标准，一个实例，所以律法的规章呢是做一个可靠的准则。那么同样，律法也让我们学习一件事啊，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讨上帝的喜悦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那里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那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靠着行律法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但是律法在今天有很多的原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读律法书的时候是非常实际的，在我们生活中影响我们的。所以在研读律法书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当中找出几个重要的原则，或者说一些重要的神学原则。我们要第一，就是要把这些原则呢是反映在经文当中的，所以这个原则不是我们自己去定，而是从经文中间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原则。还有这些原则呢也必须是超越时代，不只是限于旧约的时代。比方圣经非常强调神的子民要分别为圣这个观念，这个分别为圣圣洁的观念不单单是在旧约啊，那么同样在新约这个时的这个圣洁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些原则呢也必须和圣经其他主要的神学教导真理呢要相吻合。那么同样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原则，我们说律法书的这些原则呢必须和新旧约，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呢是有相关联的。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这个律法书啊，上一次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稍稍的已经多做了一点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堂课要接着继续谈另外一个题材，就是诗歌的题材。那么在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课程诗歌智慧书呢来学习。我相信透过这个科目，弟兄姐妹，你已经很清楚地学习到诗歌体裁啊是文学体裁圣经的一种。那么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还有耶利米哀歌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旧约的诗歌体裁。 当然另外在先知书当中呢，也会用一些诗歌的题材。那么希伯来的诗歌题材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对句，一个对句或者说对仗。另外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简洁，用字鲜明活现，而且呢结构是非常严谨的，当中有很多的音韵、对仗、平行体、隐喻、名喻等等。那比方说诗篇119篇，如果你明白希伯来文圣经的话，你会发觉那个排列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它22个段落刚好就是根据旧约圣经希伯来文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做一个开首的一个段落。所以当你明白这个诗歌题材，这个对仗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个诗歌是非常非常美的。好像中国人我们也非常强调像诗经啊这些，好，我们有很多诗歌的题材。所以诗歌的题材呢，有很多的音韵、对仗、平行体，当然也有很多的隐喻、名喻。所以诗歌题材的经文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啊，我们也有一些原则呢是要把握的。首先呢，我们要分辨呢、啊，分辨什么呢？分辨这个诗的类型，诗的类型。那它包括了不同的类型哈，那么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功能。比方说诗篇，诗篇呢，它大概可以归纳有7种类型，它有包括有哀歌。啊，像诗篇3篇、22篇、31篇，还有它可能有团体个人的感恩的诗，比方诗篇18篇、30篇、65、67、75等等，还有赞美诗，好，像诗篇8篇、19篇、104篇等等，还有救恩的历史诗篇，像78篇、105篇、136篇，还有庆祝的诗，包括呢和百姓重新立约君王的诗篇、弥赛亚诗篇、智慧诗，像诗篇36篇等等，还有信靠诗等等。那么这些呢，在都发现呢，诗篇它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功能。那么诗歌题材呢，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其中的这个修辞的手法。那注意呢，经文的平行对句这些结构，所谓结构的平行体，就是要注意啊，平行体呢不是指的一个好像第二行的诗句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来重复或者对比前一句的意思，也不是画上等号。平行体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相连的诗句中呢，是一种互相巩固来发展彼此的思想，是一种说明，这个说明是拓展第一句诗的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第1章第10节吧，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哈。这边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那这里一直提到了听耶和华的话，听神的训诲，而在这里用一个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呢，事实上这是一个描述，这是一个重复的结构呢，来责备百姓的罪。那么这就是一种修辞的手法，修辞的手法。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呢，在诗歌题材中间的这些修辞的手法，哈，还有诗歌题材有很多东西是比较夸张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呢啊来解释来理解。同样，我们也要了解诗人呢他在写作的背景、历史背景。比方诗篇，它有不同的背景，比方有些诗篇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有的诗篇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诗人写作的历史背景，像诗篇的背景，找出诗的中心思想，还有它的主题，还有主要的信息。这是我们在研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呢，研读这个诗歌题材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掌握的一定是找出这个诗的中心思想 和主要的信息。那诗的词汇呢，常常是有一些故意含有隐喻的词汇，所以呢，我们要找出这个隐喻的用语，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比方在诗篇里面，耶和华神呢，常常被称为牧羊人、磐石、山寨、避难所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有相同意义的，来形容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百姓的保障。但是我们要留意啊，当我们读这些所谓看起来有一些隐喻的词汇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企图去强解这个隐喻，甚至呢，我们用灵异来解释，这点我们要小心，要避免的。另外呢，诗体的语言表达方法，像这个明喻或者是隐喻，这个明喻呢，就是明白的明哈，就是诗人常常说用好像、就像啊，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两类事物啊，做出一个对比。那么隐喻呢，也常常用两类的事物中啊，来引出一个比较。那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呢，我们就容易明白。我们先来看诗篇，诗篇119篇。好，我们翻开诗篇119篇第105节吧。我们看这节的经文，诗篇119篇的105节，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这边讲到灯、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啊对比了，用两类的事物呢来做出比较，这就是对比，来形容神的话是我们的引导，是灯光一样在我们路上来引导我们。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西番雅书啊，我们看旧约的西番雅书，西番雅书第三章，我们翻开西番雅书第三章的经文。西番雅书呢，在这里就用这个描写啊，这个豺狼啊，比作这个民间的领袖，用狮子、豺狼。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三节。那这节经文呢，诗人这个先知就用这个豺狼还有狮子呢，比作民间的领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叫我们看见呢这个诗歌的题材的表达。那如果呢我们再回到诗篇呢，诗篇中间做例子，诗篇呢有三方面的益处。第一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崇拜的指南，引导我们进入敬拜的中间。那从诗篇中间我们可以学习呢一个敬拜的一个正确的敬拜，这是诗篇所给我们的一个好处。第二呢，它也能够显明啊诗人这个诗歌题材呢，显明我们可以诚实的与神对话，来表达我们的喜乐，表达我们的失望或者愤怒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诗篇呢也显明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去回想，去追想神在我们过去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诗歌的题材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当中呢可以学习很多啊很多实际的应用。当然啊，我们还有很多智慧文学等等。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呢我们继续再来上课。 神的话好像荒漠中的甘泉，是不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渴慕爱慕神话语的心。好，刚才我们谈到诗歌题材啊，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有不同的文体，那么诗歌题材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哈，一些对仗，那么诗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那么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呢，来单单来讲解这个诗歌题材。那么另外在圣经还有一个题材，就是属于智慧文学了。这个圣经中的智慧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这个智慧不是世界上所追求的智慧，所以圣经这个智慧文学，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智慧的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呢？圣经给智慧的定义是，智慧是在生命中间做敬畏神的一个选择能力。我再说一次哈，圣经中所强调，智慧文学中间所强调的这个智慧呢，是指到人在生命中间做敬畏神的一个选择能力。所以智慧文学有两方面的特色，第一呢，它非常的实际实用。智慧的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呢，就是实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神的依靠。智慧的核心是什么呢？智慧的核心是一个有高高在上的基本观念，那个观念就是敬畏神。那么箴言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属于智慧书信，智慧文学里面箴言有一个最重要的主旨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对神的倚靠才是真正智慧的一个核心，所以那个观念就是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智慧文学里边的它有一个特色啊，智慧文学。那么智慧文学里面的文体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认识的，然后呢我们才可以正确的解释。那么智慧里面包括有很多的格言，包括的有谚语，包括了有谜语，有劝勉，有预言，有对话啊等等。所以智慧书呢，可以说是一个整体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内容中摘录一段的教导，可能短时间听起来啊很实用，但是呢我们常常容易误解上文下理的意义。那如果我们误解了智慧的措辞，那么文体的形式啊就很容易给圣经作者的措辞呢就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这也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真正作者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很可能我们就会解释错误圣经的意义了。好，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吧。我们看箴言十四章，好，我们看箴言十四章第七节，因为我们谈到智慧啊，我们来看看箴言的十四章第七节。那么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呢、啊，箴言十四章，弟兄姐妹，你的圣经也准备好啊？我们看箴言十四章的第七节，我来念：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为诡诈。哈，箴言提醒我们要远离这个愚昧人。因为你不会从他那里嘴里得到什么知识。好，圣经说啊，我们要远离愚昧人，因为不会从他那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意思就是说，到愚昧人面前呢，原来的意思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知识。那么这节经文是不是说基督徒啊，那我们就今天就不要和那些低智商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往呢？因为他们都是愚昧人呢？因为圣经说他们没有什么知识啊。其实这里的愚昧人呢、啊，不是指的这里的愚昧人不是指的人的这种智商啊，这种的愚昧人是指到一个不认识神、没有信仰、不信主的人。也不是说这样的人他们就没有世界上的知识哦，这里的意思是说啊， 你不要像一个不信神的人去寻求什么呢？去寻求认识神的知识。好，这是缘木求鱼啊，这是根本本末倒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这节经文是说，哎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追求那些有知识的人啊，去和那些有知识的人交往。不，在这里箴言的作者要提醒我们，就是要远离那些抵挡神、不认识神的这些愚昧人，因为他们的嘴里是不可能有认识神的知识。所以这节经文呢，箴言十四章第七节啊，这边说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里有知识的意思是什么？不见他嘴里有知识，不是说他们没有知识。事实上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拿硕士博士的也很多，是不是？他们有很多世俗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是世上的知识，这个知识不是认识神的知识。所以这一节经文最主要的意义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去向这些不信主的人去询问有关神智慧的事情。好，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啊，这个经文上下文里的意义呢，我们就不会错解这个经文了。好，那么解释智慧书啊，也是有一些基本原则的，我们也来谈一谈哈。第一呢，我们要注意智慧文字的格式，好，就是我们要懂得先分别是不同的文体。过去我们也谈过有很多的文体，我们要了解它是属于哪一位文体，哪一类的文体。那么另外呢，我们一定要留意上下文的关联性，上下文的关联性。那弟兄姐妹，在解经里面呢，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哪一段的经文，其实文体虽然有不同啊，无论哪一段的经文呢，它原来的意思呢，必须和所处的这个上下文要一致。所以换句话说，所有提出的解释啊，经文的解释，无论是律法书、这个诗歌书、智慧文学、先知书、福音书等等书信呢，所有的这个解经呢，我们必须通过这个第一关。第一关就是它和上下文是不是一致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留意上下文呢？第一呢，就是上下文呢，它提供了这个作者他的思路，也就是他的逻辑思想。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好，因为上下文提供了他这个思路。第二呢，就是上下文呢才能够决定这个字或词它的一个准确的意义。好，过去我们也举过这个例子哈。我们要明白这个上下文才能够决定这个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个字或者词这个意义。还有呢，上下文呢也描绘出段落跟段落经文的文体之间，段落和段落之间彼此的那种好像起承转合的这种正确关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留意上下文的关联性。还有呢，我们要判断呢，在研究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属于智慧文学的时候呢，我们要判断是不是会用到一些夸张法或者拟人化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会在箴言里面特别看得很清楚。在箴言里面呢，智慧常常被拟人化了，比方箴言说智慧在街上呼喊啊，那么这就是一种拟人化的一个表达。还有我们要留意呢，就是对一些不清楚的经文呢，应用到今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呢跨越文化的因素，要了解在当时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有什么不同。那么最后呢，我们在应用智慧的文学的时候呢，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实际的教导的时候呢，就必须用到手边的这个解经工作，来确定经文原来的意思是如何，然后呢才能够实际的应用到现在的情境当中。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能够明白啊，当我们解释这些所谓智慧文学的时候，是有一些原则的。那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很谨慎的留意 经文的原意，这也是我在这个课程里面不断反复的强调的。那么除非我们真正了解这个经文的原意呢，我们才能够啊这个明白圣经原本的意思，作者原本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文体啊，我们谈了两方面，诗歌题材啊，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诗歌题材呢，我们要留意它的一些语词，留意一下它的背景，那诗歌都有它的背景，还有它的性质，它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功能，好，它是属于哪一类的诗歌呢？还有呢，我们要了解，要找出诗当中的一个中心思想，特别你去读诗篇呢、我们千万不要读到一句，哎呀，我们就在那里陶醉，哎呀，这句话真好。我们要了解在整篇诗篇这个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还有诗的词汇呢，啊，常常有一些隐喻，有一些类同的、相同的词，可能是同样的意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企图强解这些所谓隐意啊、隐喻，甚至呢隐藏的意思，甚至用灵异呢来解释。那事实上，经文呢常常有一些对比，我们也可以发现啊，好像啦啊，就像啦啊等等。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诗篇中间呢，有智慧文学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圣经的智慧文学呢是强调在生命中啊我们做敬畏神的一个选择能力，所以智慧文学呢就是非常实用的。所以当我们读智慧文学的时候呢，我盼望啊我们能够很实际的把这个智慧文学里面中间的这些原则呢能够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了智慧文学。那么当然圣经还有其他的文体，包括先知书啊，包括福音书，包括预言文体啊等等，还有这个书信文体，这些呢我们都会在往后的课程里我们陆陆续续的来讲授的。那当然林程也盼望啊你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个学习上的一些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和我分享的。那么最后我还是要强调啊，不论是什么样的文体，无论是律法书，无论是诗歌体裁，无论是智慧书，无论是先知书啊，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课程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那么正确的理解圣经，我要强调的就是一定要留意上下文的关联性，上下文的关联性。刚才我们提到了上下文呢，才能够真正提供作者他的一个逻辑思路，能够有意义的沟通，这个思路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而思想的运转是合乎自然的。还有呢，这个上下文呢，也是决定字词的一个正确的意义。这个字，这个词，它正确的意义是由谁来决定呢？不是由你，不是由我，而是由经文本身的上下文来决定。还有上下文也描绘出经文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啊，经文之间段落段落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会谈到上下文字义的时候呢，我们会多做解释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良语圣经学院解经研经的课程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